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首先由安华为各位播报最新的国际消息。科威特星期天表示，已经辨明袭击一座拥挤的什叶派清真寺的自杀炸弹袭击者是沙特阿拉伯公民。那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27人死亡，227人受伤。科威特内政部说，法赫德·苏莱曼·阿尔卡巴是星期五清真寺袭击的元凶。爆炸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有关当局说，该凶手在周五黎明时分飞抵科威特，距离引爆自杀炸弹仅几个小时的时间。科威特表示，已经逮捕了送他去那座清真寺车辆的司机，那名司机所居住房屋的房主，以及另外五名与袭击事件有关联的人。科威特发生的事件是星期五全球三大洲发生的三起恐怖袭击之一。与此同时呢，突尼斯向旅游胜地和海滩又多部署了1000名的警力。该国一个海滨度假胜地发生恐怖袭击以后，数以千计的外国游客逃离突尼斯。突尼斯总理埃希德命令陆军预备役人员部署在酒店和其他旅游景点，他表示将关闭该国大约80座以激进说教闻名的清真寺。周五发生的袭击造成至少38人丧生，数十人受伤。当时一名年轻的突尼斯激进分子伪装成游客，在私人海滩和苏塞一家五星级酒店等其他设施开火。周五的海滩上挤满了来自欧洲和本地区的游客。袭击发生以后，度假设施已经清场，警察封锁了这一地区。突尼斯卫生部星期六说，已经确认了17名遇难者的身份，他们分别来自英国、德国、爱尔兰、比利时和葡萄牙，目前仍在试图确认其他身着泳装的遇难者。在法国南部，一名男子闯入一家美国人拥有的化工厂，在试图炸毁工厂的同时，对他的老板实施斩首，并且在其面部书写阿拉伯语文字。目前，一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在押，他承认了杀戮行为。美国白宫周五发表声明，称这些袭击事件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其他世界领导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欧洲国家的元首，也对攻击表示谴责。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天表示，由于希腊和国际债权方的债务僵局加深，希腊的银行将被关闭，曲线受到限制。齐普拉斯总理在对全国进行的电视讲话中指责希腊的债权方要为这场危机负责。这场危机威胁到希腊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集团的成员资格。他没有具体说明希腊的银行将被关闭多久，以及实施资本控制的程度。齐普拉斯总理这位激进的希腊左翼领导人表示，欧洲拒绝希腊有关把对希腊的财政紧急援助期限延长到7月5号，希腊就是否接受国际债权方所要求的新的经济紧缩措施举行全民公决之后的要求。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说，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行动，是对主权国家人民行使自决权的质疑。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在维也纳参加伊朗核谈判的各国代表计划在6月30号期限过后继续谈判。目前距离世界六大国与伊朗核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只剩下2天。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在维也纳和伊朗主要谈判代表以及其他五大国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美国官员说，美国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决定在最后期限之前回国磋商并不感到担忧。他说，谈判代表在谈判期间进出维也纳是预料之中的。目击者星期天说，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星期六夜间发生暴力冲突，至少2人死亡。随着有争议的大选临近，当地局势更加紧张。布隆迪反对党表示不会参加大选，以抗议总统竞选第3个任期。 他们说将抵制星期一的议会选举和7月15号的总统选举，因为不可能有公平的选举。总统的批评者说，恩库伦基扎总统寻求第三个任期违反了宪法和促使布隆迪内战结束的阿鲁巴协议规定的总统两个任期限制。不过布隆迪宪法法院裁定总统有权再度竞选，因为他2005年第一次担任总统是由议会选出而没有经过民选。恩库伦基扎竞选第三个任期的决定上个月引发了未遂政变，10多万人因局势动乱而不得不逃往邻国。星期六，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擅自爬上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州议会门前的旗杆，拿下了旗杆上悬挂的邦联旗帜，随后被捕，但是星期天获释。警察星期六在30岁的妇女布里塔尼·纽萨姆爬下旗杆的时候呢，逮捕了她。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一天曾经说，邦联旗帜让人想起有系统的压迫和种族征服。哥伦比亚市的警察还逮捕了一个与摘旗事件有关的男子，两人都被控犯有损坏纪念碑罪。南卡州议会前的邦联旗帜又被升起。六月早些时候，一名白人在南卡查尔斯顿市一所非洲裔人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之后，许多美国人主张拿下悬挂在公共建筑外面的邦联旗帜，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说，现在是取下邦联旗的时候了，但这要由州议会来决定。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节目。台湾一家水上乐园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造成近200人重伤。中国再度向南中国海部署981钻井平台，引发国际关注。中国的广州女权活动人士倡议反对就业歧视。还有中国草根维权人士屠夫被爆捕，引发多方的关注。俄罗斯与中国天然气项目的实施和谈判仍然困难重重，以及步履蹒跚，但前景光明。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呢为您报告一些简讯。科威特星期天表示，已经确定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是沙特阿拉伯的公民。自杀爆炸袭击发生在一家拥挤的什叶派清真寺，造成至少26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内政部说，法赫德·苏莱曼·阿尔卡巴是星期五清真寺袭击的元凶。爆炸发生在穆斯林斋月期间。科威特发生的事件是星期五全球3大洲发生的3起恐怖袭击之一。突尼斯总理哈比卜埃希德星期六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安全戒备。一个海滨度假胜地发生恐怖袭击以后，数以千计的外国游客涌入突尼斯。埃希德命令陆军预备役人员部署在酒店和其他旅游景点，他表示将关闭该国大约80座以激进说教闻名的清真寺。在法国南部，一名男子闯入了一家美国化工厂，在试图炸毁工厂的同时，对一人实施了斩首，并在其面部书写了阿拉伯文字。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逮捕。美国白宫周五发表声明，称这些袭击案件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其他世界领导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欧洲国家的元首，也对攻击表示了谴责。目前距离世界6大国与伊朗核谈判达成的最后协议只剩了2天，谈判正在加紧进行。以克里国务卿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星期天与伊朗外长扎里夫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克里还将会见其他5国大使的代表。一些谈判代表最近几天表示， 一些谈判代表最近几天表示，如有必要，他们愿意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后再多努力几天，争取就伊朗核项目达成协议。协议将缓解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同时让世界强国相信伊朗生产核武器的能力受到限制。伊朗官员星期天说，扎里夫将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将返回德黑兰，在那里逗留24小时进行磋商。他们还说，会谈可能会延续到6月30号以后。欧盟高级代表莫赫利尼说，谈判代表在时间上有灵活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继续为您报告新闻。希腊议会星期天投票通过了齐普拉斯总理有关就即将过期的国际救助计划进行全民公投的建议。希腊将在7月5号举行公投。齐普拉斯说，要让人民在不受勒索的情况下做出决定。法国总理瓦尔斯星期天警告说，如果希腊选民在公投中反对救援建议，希腊就有脱离欧元区的真正危险。不过瓦尔斯没有谴责希腊政府决定举行全民公投。希腊必须在星期二之前得到欧元区各国多达80亿美元的救助款项，才能偿付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亿美元的贷款。在美国方面，星期六，一名非洲裔美国人擅自爬上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议会前的旗杆，拿下了旗杆上悬挂的邦联旗帜，随后被捕，但星期天获释。星期六，在30岁的妇女布里塔尼·纽萨姆爬下旗杆的时候，警察逮捕了她。美国总统奥巴马一天前说，邦联旗帜让人想起有系统的压迫和种族征服。哥伦比亚市的警察还逮捕了一个与摘旗事件有关的男子，两人都被控犯有损坏纪念碑罪。南卡州议会前的邦联旗帜又被升起。六月早些时候，一名白人在南卡查尔斯顿市一所非洲裔人教堂开枪打死9名黑人之后，许多美国人主张拿下悬挂在公共建筑外面的邦联旗帜，支持的呼声越来越高。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说，现在是取下邦联旗帜的时候了，但这要由州议会来决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台湾一家水上乐园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目前确知有519人受伤，194人受重伤。这是台湾有史以来举办活动人员受伤最严重的灾难，引发了国际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位于新北市八里的八仙乐园27日晚上举行彩虹派对时发生爆炸。新北市消防局表示，不排除吸烟引发为制造气氛使用的粉尘爆炸。行政院星期天发布消息指出，已经确定有519名伤者送医，其中194人重伤，有184人在加护病房治疗，数名患者遭90%以上的皮肤烧伤，伤者中有6名外国人，7名大陆地区人士。星期六的派对有4500人报名参加。正当人们欢乐起舞时，舞台边突然发生爆炸，瞬间成为火海，至少300多人深陷其中。由于现场混乱，救护车来不及开进现场急救，大型游泳圈被用作担架拖送伤者，许多人伤势集中在脚底，粘在身上的彩色粉尘成为促燃剂。新北市消防局表示，不排除因为吸烟引爆粉尘。6名派对的主办人已经被检方移送法办。星期天早上，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行政院长毛治国都赶到医院慰问和探望伤者与家属。毛治国星期天召集相关部门召开紧急应变会议。毛治国表示，政府将对伤者提供必要协助。毛治国说，
目前立即要做的这种稳定他们的病情，以及后续将来的手术乃至于相关的复健治疗、心理治疗方面，这些呢，我们会要求我们卫福部国内相关的系统都动员起来啊，一定要把相关的工作做好。那另外，我们也责成啊，这个其他的部会啊，也要把他们这个在这个案件上他们所可以提供的力量也一起这个整合起来。那像这部分工作，我们行政院的专案小组会来把它啊做后续的追踪。
行政院长毛治国说，许多伤者是学生，政府已经要求教育部做后续追踪，提供必要照顾。由于伤者还包括6名外籍人士以及7名来自香港和大陆的人士，行政院已经请陆委会和外交部协助做好联络国外家属等事宜。这一次事故除了动员消防及医疗资源外，军方和民间志工也参与运送伤者就医。毛治国院长对社会动员发挥力量表示感谢。由于许多伤者灼伤严重，急需植皮，卫生福利部协调采取南皮北送机制。另外，行政院表示，在还没有确认彩色粉尘的安全性前，禁止公共活动中使用彩色粉末。新北市长朱立伦已经下令出事的八仙乐园永久停业。这次被疑为导致爆炸的粉尘，娱乐活动业者已经在台湾使用多年。资深消防人员认为，彩色粉尘原料多半是玉米粉，但是无论玉米粉、太白粉或番薯粉都是可燃物。初步调查显示，这次事故现场使用的粉末是可食用的玉米粉加上颜色，一旦遇到火源，其杀伤力可能比瓦斯爆炸还要严重。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再看看美国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任何一个州都有权利结婚，这是美国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历史性胜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来的报道。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是同性恋权益在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最大胜利。同性婚姻在全国的合法化通过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法律层面让当代最具争议的一项社会议题尘埃落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是美国扩展民权的抗争中完成的最新光荣篇章。
这真是喜庆的一天。
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决定破坏了婚姻的基本概念，也威胁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美国最高法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位美国主教说，同性恋者可以参加9月教皇方济各来访期间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会，预计有15000人将在这5天期间参加讲座和研习班。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神圣的家庭纽带。教皇将在这次聚会的最后2天造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对来自密歇根州的情侣已经准备好结婚，只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还领养了几个孩子。今年4月，德波尔和杰恩罗斯在一场差点发生的事故之后出庭成为原告。这场事故引起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我不想失去这几个女孩，她也不想失去男孩。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应。如果远离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被拆散。
尽管存在着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同性父母正在成为现实。天主教会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教皇方济各对同性恋的表现比他的前任更加宽容。星期四，一位到访梵蒂冈的美国主教宣布，同性恋团体和家庭可以派正式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会。费城主教约翰·麦金泰尔说，在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活动上，著名的单身天主教徒罗恩·贝尔古将会分享他的经验。
So he'll talk about his own coming to terms with hi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he.
他将谈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性取向达成妥协的。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如何对待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他的母亲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介绍他在现实中是如何逐渐接受他儿子的性取向的。
From her perspective as a mother, you know, within the that reality within the family.
但是费城的教会领袖们明确表示，与会者不可以跟教义唱反调。
So we're not providing that.
所以我们不提供那种游说的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没有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将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这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
梵蒂冈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对婚姻的立场，但是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他似乎也准备接纳不同的家庭形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中在华盛顿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落幕了，刚刚落幕之后，中国就宣布向南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南海局势是美中两国这次对话的主要话题之一，双方各说各话，中方的举动必将搅动南海风云，给中越关系带来动荡和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6月25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再次在南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进行油气勘探。去年7月，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曾引起争议，越南和中国的船只对撞，造成人员伤亡。中国海事局的公告显示，981平台此次作业时间为6月25日至8月20日，作业地点是海南三亚东南方向约139公里处。中国海事局要求他国船只禁止驶入其2000米范围内。新加坡媒体报道说，这次981平台的勘探位置离越南稍远，但仍在中越两国宣布的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地带。越南青年报6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越南海事部门正在密切监视该平台的部署。美国对南海诸国关于领海主权的申索不持立场，但美国一再表示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立场。美国参议院2014年7月10日全票一致通过412号决议案，重申美国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及捍卫国际海空域航行自由。美国参议院的这一决议案含有4个基本内容，包括要求中国从目前的位置撤回981钻井平台和相关护航舰船，不采取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的动作，对利用高压威胁手段或动用武力改变现状或造成亚太地区动荡的做法予以谴责。在去年围绕981钻井平台的冲突中，美联社曾经报道说，2014年6月30日和7月2日，至少3架美国侦察机曾飞往中国设置钻井平台的南海海域，最近处距离981钻井平台上空仅200米。中国于2014年7月15日宣布981钻井平台顺利完成了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海域的钻探作业，并按计划转场至海南岛继续作业。中国学者称此次活动属于探底、兼顾经济可行性的考察，并称中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他还说，未来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的时候，世界总会在第一时间内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ki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7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 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链的地位设定了目标。外界观测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中会否影响到市场准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意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 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 15%， 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股市星期五暴跌，深指步入了熊市区域，决策者尚未采取措施出手救市。有分析说，不排除股市暴跌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可能性。
上证综合指数收盘时，从近期高点下跌近20%；深圳综合指数从近期高点下跌20%。《华尔街日报》星期五报道，上证综合指数在经历多年低迷之后，去年成为全球表现最好的股市之一。该股市今年累计涨幅最高达到60%。报道说，因为受到中国央行去年11月推出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的鼓舞，中国国内投资者大举融资投资股市。上证股市综指今年6月12号创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时报将中国股市称作一个艺术，尽管中国经济整体走势较弱，与公司盈利不利，在许多中国上市的公司股价过去一年却在飙涨。报道说，许多公司股值在交易中达到创纪录水平。高估值对上市公司及大股东是个福音。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也促使一些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重返中国股市。但雄起的中国股市过去一周的大起大落，凸显出股价的巨大波动性。总部设在伦敦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亚洲经济研究主任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市场对中国股市跌落早有预期，尽管星期五股市暴跌是否是泡沫破裂还有待商榷，但他说，从基本面看，市场交易一直高于基本面，不论什么因素触发暴跌，股市交易远高于经济基本面是股市暴跌的原因所在。不过中国监管部门至今尚未介入救市。威廉姆斯说，有意思的是，官员迄今对股市的态度还较为乐观，因此有人推测当局会出台支持性的措施，但此类措施未见出台，也促使股市跌落。凯投宏观的分析警告股市暴跌或导致经济进一步放缓。凯投表示，如果股市跌势持续，金融系统将会成为主要的受害者。该机构估计，如果金融部门增速跌回去年第一季度的水平，预计将会导致 GDP 增速损失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插播一则最新收到的消息。科威特星期天表示，已确定一名自杀炸弹袭击者是沙特阿拉伯公民。自杀炸弹袭击发生在一家拥挤的什叶派清真寺，造成至少26人死亡，多人受伤。科威特内政部说，法赫德·苏莱曼·阿尔卡巴是星期五清真寺袭击的元凶。爆炸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科威特发生的事件是星期五全球三大洲发生的三起恐怖袭击案之一。突尼斯总理哈比卜埃希德星期六采取紧急行动加强安全戒备，一个度假胜地发生恐怖袭击以后，数以千计的外国游客涌入了突尼斯。埃希德命令陆军预备役人员部署在酒店和其他旅游景点，他表示将关闭该国大约80座以激进说教闻名的清真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国外的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为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发布2014年度的人权报告，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同时，报告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下面请听萨利纳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乌克兰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博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各国人权报告中，对中国的部分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压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 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玛丽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玛丽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官员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民郭飞雄的杨茂东。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集中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美中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要使亿万妇女在实现中国梦中释放无穷的她力量。然而，中国国内仍然屡屡出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歧视的现象。最近，广州的女权活动人士再次发出反对就业歧视的呼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歧视等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最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毕业照现场打出反就业歧视帮的旗帜，反对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残障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万青是中山大学2015年应届毕业生，也是扛旗者其中之一。他一直关注女性权益保护，认为用人单位的歧视不仅剥夺了被歧视者公平就业的资格，还可能消磨他们对人生的希望和热情。
那我觉得像这种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到的性别歧视，它带来的影响呢，主要会有三点。首先第一点是，它其实是侵犯了女性在职业上的自由选择权的。因为招人的那一方，他不是根据你这个人的实际能力来选择招不招你，而是根据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来选择招不招你。而性别的刻板印象呢，它其实是有一种本质主义的那种倾向的。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个体的差异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点，我就是觉得如果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这个角度，它其实是会浪费资源，以及会让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的。然后第三点呢，我是觉得当我们在求职的过程中遭遇到性别歧视，而没有把它提出来，明确的提出来说要去挑战它，而是选择去顺从它，那我觉得这个会导致一个纵容这种性别歧视的一种现象的存在。
虽然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妇女权益保证法等多项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招聘中的歧视现象层出不穷。除了常见的性别、户籍和学历之外，有些招聘还对身高、相貌、血型、酒量等提出要求。 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中美妇女领导者对话交流会上，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中国要把促进性别平等发展的历程同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亿万妇女在实现中国梦中释放出无穷的他力量。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然而在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之后，女性在就业时所遇到的歧视有增加的趋势。根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有80.2%的女性认为在招聘过程中存在招聘信息显示仅限男性或男性优先，拒不接受或不看女性简历，不给女性笔试面试的机会，不给女性复试机会和提高对女性的学历要求等现象。有52.9%的男性承认在招聘过程中存在上述现象。中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化名雷锋的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制度性歧视才是最大的制造不公平的机器和生产线。
制度性的歧视往往是这个国家以这个法律规定或者以文件的方式然后限制一部分特定群体的权益，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它受影响的不是一个人，不是100个人，是整个弱势群体，并且它的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个对这个弱势群体本身，然后它也可能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家人，对他的这些朋友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还会导致一些社会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就说总的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性的歧视它这个是导致这种歧视的一个根源，只有从制度的层面去消除这种不公平的这样一些制度，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中国女权活动人士与 NGO 从业者正面临令人担忧的工作环境。今年3月，5位女权活动者因计划进行反对公车性骚扰的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经过了近1个月的拘留后被陆续释放，但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行动和通信自由因此受到限制。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9月，中国将与联合国妇女署在纽约总部共同举办全国妇女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也将出席峰会。中国警方逮捕中国女权活动人士，严厉管控妇女权益非政府组织，中国广泛存在的就业歧视等现象表明，中国政府离落实世界妇女大会20年前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消除歧视等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网名屠夫的中国草根维权人士吴干，5月底曾被福建警方以涉嫌寻资诽谤罪刑拘30天。这个星期六再被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曝捕。有分析认为，此举表明当局很可能有意重判这位近年活动于维权领域的标杆性人物，进一步打压维权活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吴干的委托律师燕文新6月27日发布消息称，当天接到厦门市检察院电话通知，吴干被以涉嫌寻资、诽谤及煽颠3个罪名曝捕，多了一个最严重的煽颠罪。依法律规定，厦门市检察院将在1个星期内决定是否批准逮捕。此前，吴干的父亲徐孝顺6月25日再次被福建福清市公安局以执亲罪刑拘，羁押在看守所。据报道，多年前徐孝顺与人合伙办了家小企业，后来因经营问题企业解散。2013年初，有关当局以执亲罪将徐孝顺刑拘，扣押7个月后取保候审。近日，徐孝顺说，公安通知他去办理撤案手续。6月24日，他去了福清公安局经侦部门， 当晚十点左右，徐孝顺急电家里说福清公安又要刑拘他，以办理手续。有网友认为，福建当局将吴干的父亲再以执亲罪刑拘，是为了对吴干进一步迫害，逼迫吴干就范。北京知名维权律师刘晓元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给吴干增加煽颠罪名令外界感到意外，因为这种情况很少见，目的是要给他施加精神压力。他说，
就是有点出乎意料，这种在爆破的时候增加一个涉嫌煽动颠覆罪名很少见，用意还是为了控制律师的会见。一旦说你涉嫌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律师会见是要经过警察机关的允许，他到时他可以说不允许，那他不可能了解外界的情况了，那屠夫的一些想法也不可能通过律师对外发出来，无形中让他和外界隔断了。
曾代理多起敏感案件的刘晓元律师表示，目前不清楚吴干父亲的旧案是否有新的证据，不过外界怀疑其父取保候审已经两年，这个时候再遭刑拘，打压意味浓厚。他说，
现在又把这个案件拿出来，把他父亲又重新逮捕，我不知道是警方找到了身份的证据，还是辜负这个案件的一些关系。取保候审一年了，都解除了，这个案没有新的证据，就不能再逮捕了。自然大家会联想到他是借机打击报复，把他父亲也抓起来，给他施加压力嘛。
原籍福建福清，42岁的吴干，2009年率众围观湖北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因不愿提供性服务而自卫刺死刺伤当地官员一案而一举成名，成为参与各类维权活动的标杆性人物。一向行事谨慎的吴干，在今年5月2日黑龙江庆安县曾多次上访的农民徐春和被民警一枪击毙后，立即展开真相调查，并征集到现场目击者拍摄的片段，令人质疑官方得出的民警开枪是正当履行职务行为的结论。吴干5月20日因在江西省高院门口抗议高院阻止被维权界视为冤案的江西乐平案的律师阅卷，被以寻滋罪名行政拘留。
好，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科威特表示，星期天呢已经辨明呢袭击一座拥挤的什叶派清真寺的自杀炸弹袭击者是沙特阿拉伯公民。那次自杀炸弹袭击造成27人死亡，227人受伤。科威特内政部说，法赫德·苏莱曼·阿尔卡巴是星期五清真寺袭击的元凶，爆炸发生在穆斯林的斋月期间。有关当局说，该凶手在周五黎明时分飞抵科威特，距离引爆自杀炸弹仅仅几个小时的时间。科威特表示，已经逮捕了送他去那座清真寺车辆的司机，那名司机所居住房屋的房主，以及另外5名呢和袭击事件有关联的人。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天表示，由于希腊和国际债权方的债务僵局加深，希腊的银行将被关闭，曲线受到限制。齐普拉斯总理在对全国进行的电视讲话中指责希腊的债权方要为这场危机负责。这场危机威胁到希腊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集团的成员资格，他没有具体说明希腊的银行将被关闭多久以及实施资本控制的程度。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在维也纳参加伊朗核谈判的各国代表计划在6月30号期限过后继续谈判，目前距离世界六大国和伊朗核谈判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只剩下2天。另外一方面，在巴基斯坦方面的消息说，巴基斯坦军方表示，他们对靠近阿富汗边界的西部部落地区发动空袭，炸死了23名激进分子。巴基斯坦军方星期天发表声明说，在轰炸开布尔和北瓦基里斯坦地区的目标时击中了一个大型弹药库。军方还说，被炸死的有外国人，但没有透露其身份，也没有说他们为谁而战。美国一艘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无人火箭星期天发射后不久爆炸，所运载的2300公斤的货物708落的散落入大西洋，这是8个月来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货物第3次遭遇失败。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